嗨，我是李。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是一直关在家嘛。那平常在玩的 Walker 就比较没有机会去透过走路去探索星球。以前还可以就是跟朋友一起走走路啊，然后那个步数都可以换算成探索星球的能量。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被关在家里，所以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玩这种放置类的游戏。然后最近就想说，不然来研究一下现在的线上游戏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可以玩到让很多人去愿意付费花钱去抽道具啊，或者是拿卡牌之类的游戏。然后总而言之，我就是在 Walker 的现在游戏，如果你不付费，通常就是它会投放一些广告嘛，然后都会有一些其他游戏的广告，所以我就在 Walker 里面的广告就看到说，哎，有比较经营类的游戏，就是好像是可以在比如说古代的时空里面，那时候我好像是看到一个跟掌柜相关的游戏吧，就是反正也是经营餐馆还是经营什么什么商铺的一个游戏这样子。然后下载了那个游戏才发现，哇，现在游戏都可以这样广告不实的吗？因为就是当初我会下载游戏是因为游戏它本身的广告里面，游戏广告里面它就会写说，诶，如果有遇到一个状况，你要选 A 还是选 B， 有点像以前那种就是养成类游戏，就是你如果选不同的选择，可能会有不同的故事结局这样子。就我小时候也蛮喜欢玩这种就是不同故事线的游戏，觉得比较有趣。但是殊不知就是一下来下来之后发现，诶，怎么跟广告的都不一样。广告是这种就是几选一，然后你可以有不同故事结局或不同的故事支线的一个游戏，结果一下载游戏打开，它就是一个要冲排名，就是每个人都是可以升级的，但是它就是把所有人放在一个排行榜里面，你就可以直接看到你是第几名。我想说这个跟考试不就是一样概念吗？就是你当然也可以玩自己，但是你如果要跟别人一起玩的话，就是产生了比较的心理。我想说，哇，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才会衍生出所谓的氪金，就是才会有人愿意付费，因为我只要花钱之后，我就可以比别人少花一点时间，然后多得到一些资源，然后就是在排行榜上面我就可以被别人看见这样子。我想说到底就有点好奇，到底都是什么样的人会愿意花钱去玩游戏然后取得排名。后来就发现其实真的还是当然是没有一定啦，没有一定的什么样的人啊，什么样的背景才会去氪金。然后不过我觉得好像学生真的是一个蛮大的族群，欸，因为就发现好像其实我自己还是对于这种零钱，虽然都是零钱啦，就是你每次如果要付费可能三十几十块或者是一两百块，其实对有在工作的人可能不是那么大的一笔钱。可是现在想起来确实像我自己小时候遇到要买就是有零用钱的时候，不是自己赚来的钱就会比较好像不小心就会花掉。现在要花钱之前都会想一下说，我花了这笔钱我要工作就是多工作几个小时我才可以花这笔钱，比较会有那种概念。所以就发现说，诶，原来这些游戏其实真的有蛮大的一个族群是就是学生，就是氪金真的是没有在手软的，然后买道具都好像就是非常肯花钱在游戏上面，就觉得这或许也是一个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方式啦。然后我就发现这个游戏里面设计真的蛮心机蛮重的，就是因为大部分的游戏啊，其实现在科技那么发达，就是你手机其实都可以发展成语音，可以有交流。可是我就发现我下载那个游戏它 心机重的原因就是它下载之后啊，你其实只能自己玩自己的，基本上的整个任务是要自己玩自己的，因为你每天就是要负责去解一些任务，你解任务可以拿到的道具呢就可以拿来去投资你自己，那就是我就想说，哦，这也有包含一个投资的概念在里面，因为你如果把先前的赚来的资源投资在你自己的商铺上或你自己的等级上，你就可以用钱滚钱的概念去赚到更多的资源。但是如果你太挥霍，就是把赚来的资源就直接挥霍掉的话，不，你放在不同的地方可能就会带来不同的回报率，这样子就发现，嗯，这个怎么好像变成一个社会的缩影，就是财富差距越来越大，好像就是这个意思。对，突然在游戏里面就发现社会的缩影这样子，然后就发现说，哦，它除了你自己可以透过游戏去发现时间的复利这件事情之外呢，然后游戏它本身心机很重，是因为它故意不设计就是有交流的方式，它只让你就是自己玩自己的之外，它会有个频道是只要是在这个伺服器上的所有人都可以看得到的频道，但是你没有办法一对一私底下有一些交流。所以这个游戏开发商它也衍生了很多，就是你如果要有私底下有交流，你必须要先达成一些任务，你才可以去在游戏里面是某一个合作的关系，你才可以有就是个别的频道这样子。我想说，哦，这个开发商真的是蛮会搞事的，就是不让你有开放的就是功能，你必须要透过一些解任务，然后在游戏上花更多的时间，你才可以取得你要的资源，然后你为了要就是缩短你花的时间，你可能就要付费，才有可能比别人有更多的机会，或者是更多的资源可以做这件事情。我想说，整个平常在工作的时候就已经被钱追着跑，怎么连玩游戏也要被钱追着跑？然后让我发现最特别的一件事情，是因为我一直都是以免费仔在玩游戏的一个概念，所以我其实不太会花钱买游戏。然后这个游戏它就是我就说嘛，就是开发商会去搞事，就是没事就是要做个排名，看谁第一名这样子。然后除了个人的排名之外，它还会加上了一个团体的排名，等于是你在古代经营可能会从商，可能你会有一个商队，或者是你有一个商会，就是一个集体的概念的时候，集体跟集体之间，团体跟团体之间也可以有比较。然后那个团体之间的比较，我觉得就是也蛮就是它是否是一个游戏可以创造归属感的一个概念，就是如果你自己玩，就是没有什么人跟你一起的话，其实有时候游戏像我这种三分钟热度的很快就会不玩了。然后平常我也不会想说一定要跟陌生的网友有什么交流，但是像这款游戏我就是玩着玩着，然后一开始你加入一个团体里面，你也不会特别想跟人家聊天，也不会特别想要说话，但是当这个团体有个共同的目标，比方说你要跟这个你跟你这个团体要为了一个比赛去打败另外一个团体的时候，你就会不小心认真，就是我就发现，嗯，这个跟学校的缩影不就是也是一样吗？就是有一个共同目标的话，你其实就会增加它的归属感跟向心力，然后其实这件事情它就会让就是使用者的粘着度又更高。我想说，天哪，这个一个游戏一定要玩得这么的心机重跟复杂吗？就是但最后其实我就发现，这游戏真的设计了蛮多就是排名啊，或者是一起这种概念，就也导致了我真的就在我人生第一次在 游戏里面就是买了一个小道具，就是为了要可以更方便的玩游戏。然后我买下去那一刻，我就想说，哇塞，我就是也中了商人的计谋，就是因为它的设计就是等于是你这个团体里面每个人如果都买一个小道具的话，你就可以拿到更多的道具。我就想说，这种设计真的是也是天才，到底是谁想出来的？等于是你除了个人的力量，你还要给予一些团体的优惠，那其实就跟团购是一样的意思，就是你有团购的优惠，你其实就会愿意在每一次有优惠的时候你就会去冲动购物。哦，现在想一想，就是幸好我就是最近把这个游戏删掉了，因为我觉得就是实际体验过之后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就是有些玩家会在游戏中花大把的金钱。当然可能是每个人兴趣不一样了，可是像我这种就是平常玩游戏不太会特别花钱的人，兴趣不在这边的人，也很容易因为游戏的设计跟影响，然后不小心认真就花了钱的例子。我是觉得这个发现跟这个体验还蛮有趣的，所以想说也记录一下这一次在玩游戏的一些经验。然后我应该是好一阵子不会玩就是手游，可能会继续的去尝试一下 Apple 的 Arcade 的游戏，因为它就比较不会有这么竞争啊或者是排名之类的东西，暂时应该不会再碰这种就是人为的排名的相关的游戏，想要过得比较轻松一点，不要被资本主义的世界给绑架这样子。好，以上就是这一次在手游的一些心得就跟大家分享。那如果下次不知道还会录什么、欸、如果有想要听什么样的，或者是有这样子好了，之后如果有其他新的体验，再有机会再来跟大家分享。那今天就到这边咯，下次再见，拜拜。